分享啊，害我有点接不太下去的感觉哈。记得录音，好，好，大家早安。晨祷很有趣哈，我们说生命读经哈，所以读到刀子，读到肥皂，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分享，蛮有趣的。那个光明哥，我觉得你蛮适合去教那个夫妻营的哈，因为这一节经文可以这样解，我觉得算是蛮有亮光的哈。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十章的经文。昨天义伟牧师在讲第九章的结尾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破梗嘛哈，然后就讲到第十章，然后义伟牧师昨天就讲到老鼠屎的比喻哈，然后啊 ，a little 老鼠屎哈，哎，记得不要录音哈，没有，所以他昨天就带我们进入到有点进入到第十章哈，我们来看第十章在讲什么。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经文，第一节说使苍蝇、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所以今天我给 这一章的经文的主题叫做居左居右大不同哈。那个刚刚是谁？洪婷嘛，洪婷就讲到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嘛，对不对哈？对，那这个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还好我们的祷告希望我们读完这一章的时候不是那个东离西有多远智慧就离我有多远哦，应该是东离西有多远愚昧离我有多远。所以果然原来智慧跟愚昧是有蛮大的差异的。多大的差异呢？这边做一个蛮图片式的一个比喻，使苍蝇使座上的膏油发出臭气，所以他做了一个比喻，一个是臭死苍蝇，一个臭气跟一个香气的比喻。因为他这个像这个居左居右的差别到一个程度，到智慧呢好像香气，你是闻得到的，你是很想靠近的，你闻到这个香气你是很舒服的。可是臭气呢，死苍蝇的臭气，你闻到你就不想靠近，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的。居左居右在原文里面它也是一个向incline， 就是我向着左我向着右，好像是一个方向的感觉哈。所以它其实就是左或是右，它其实是蛮有很大的不同的。然后这边讲到一点的愚昧就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所以说它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的。我们不能够太轻看愚昧这件事情，我们要蛮郑重的去正视这个问题的哈。好，所以愚昧跟智慧是很不同的。基本上呢，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上面，我们所做的抉择上面，基本上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会靠边站呐哈，你会向左，或者你会向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就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很难是站在中间的，好像我做一个决定是既不聪明又不愚昧哈，好像应该是不会这样子的哈。哇，这样讲蛮高深的哈，如果你做得到请来教我你怎么做的哈。基本上其实我们都是在选一边的，我们是愚昧的想法呢，还是很智慧的去处理一些事情。好，第三节继续说呢，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愚昧人行路走在路上显出无知，并且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请问你会在路上边走路边说大家请看我，我是愚昧的那一位，会这样子吗？应该不会，对不对？但这边说愚昧人显出无知，而且他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基本上不会边走边跟大家说我很笨嘛，不是笨，我很愚昧嘛哈。反而是怎样子，人通常是最后才会发现，诶，原来自己做的一些决定一些想法是愚昧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一个愚昧的人呢，其实你的愚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人是知道你的愚昧的，但是通常我自己是最后才知道我是愚昧的。我的愚昧呢，我通常是最后知道我是愚昧的以外，我还常常有一个感觉是，我觉得我的愚昧没有人知道。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应该是蛮不喜欢，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嘛，然后权柄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说有一些地方我建议你有一些调整哦，有些地方会更好。通常我们听到这个，我们都应该是不太舒服的啊，我们都不太喜欢被调整，甚至当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应该会觉得蛮丢脸的啊。好像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Johnny 你不要整整整，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觉得蛮羞耻的，蛮丢脸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选择性的去逃避这种别人跟我讲的事情，我会觉得那不是我，这不是我哈。可是其实是怎样子呢？如果我的行为上真的是有愚昧的话，基本上早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我的愚昧大家都看得到，只有我看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逃避别人告诉我的建议，但是如果他跟我讲的建议是真实的，我越逃避他，其实我以为我逃避没有人知道，我以为我逃避我就不会害羞，但是原来我所做的这一切大家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正视我们自己的状况。愚昧如果在我里面，其实早已经显示出来，有的时候我自己看不到，但是我透过权柄，透过朋友，我要去重视他们所给我的意见。然后呢，第四节这边突然讲到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讲到这个，刚刚讲到说愚昧的行为呢，愚昧的人呢，这个无知大家都看得到。为什么看得到呢？因为愚昧人有一个特质是怎样？其实愚昧人的一个特质是他很容易被搅动，他很容易冲动。这边讲到说，能免大过哈。为什么掌权者的心会向你发怒呢？有一种很有可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蛮容易被搅动的。我处理事情的时候是蛮愚昧的，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人你蛮容易犯错的。这边讲到大过，我容易犯错。那这边讲到一种场景，就是说，我可能已经犯错了哈。当我犯错的时候，我的权柄就来跟我说话了。甚至我权柄已经好像已经很愤怒了，但是愚昧人呢，因为是很冲动的，情绪容易被搅动的，我反而不反省的，我反而会怎样？更加冲动。所以说，当我因为我很冲动做一些错的事情的时候，好，今天权柄来跟你讲，权柄说权柄不太舒服的，就是说你做这样是不好的，不对的，你就更不爽，你就说老子不干了哈，或者说你更不爽，你就说你不爽我吗？是你的问题，我就不做了哈。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不要太快离开你的本位啊，就是说这个讲的是说，你因为你太冲动了，你不要用冲动、用情绪去面对问题，用冲动去好像去反映一些状况啊。当然光明哥那个例子也蛮特别的哈，掌权者明显的是他老婆哈，所以他不可以离开他的本位哈。我讲一个笑话，这个哈，刚刚蔡那个光明哥上面讲很快嘛，就说蔡光明哥过来，我说蔡瓜布在哪里？蔡瓜布，蔡瓜布，好笑吗？有录音啊，等一下我再砍掉哈。糟糕天下哈，真是愚昧啊。好，所以呢，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不要用情绪，我不要太容易被搅动。我用搅动方式的时候，我就很快就说，是我的错咯。我很容易进入到一种，要么就是我很不爽，我就觉得都是你的错，你看错了；要么就是我摆烂给你看。有时候人会陷到另外这样的光景的。我明知道我错，我就是更错给你看，然后我甚至我就不做了，我就走掉了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谨慎去处理这个问题。最后他讲到说，第四节的后面讲，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们需要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我们要有柔和啊，我不在情绪里面做决定，我去柔和的面对这些问题。在情绪里面，你基本上很难去很难去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去做一些处理的。所以如果刚讲到说，当然有一种状况是我的错啊，那所以权柄很生气。那如果真的不是你的错，是权柄好像权柄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你发怒好了。那我们更加柔和的需要去柔和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既然不是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我自己的良知是 OK 的，那我更要柔和的去面对问题，我不要被他这种东西去搅动的。那在柔和的去面对这些问题里面呢，最后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有很好的处理的方法的。所以第一个就是 一面也是显出无知的，而且愚昧的人会很容易被搅动，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柔和的智慧。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是第五节到第十节。基本上第五节到第十节是应该是圣经里面蛮难解的一段哈。嗯，我觉得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愚昧人有第二个问题，他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是站错位置的问题。好，这边讲到，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第五节蛮特别的，他说似乎啊。似乎是出于掌权的错误，好像听起来是权柄做错了判断、但是真的是权柄做错了判断吗？有可能的。可是我觉得这边 更可以去想的一件事，为什么权柄会做错一个判断呢？为什么权柄会用一个愚昧人放在高位呢？通常是这样子的，愚昧人会想尽办法抢高位的、通常是基本上如果一个人你不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很明显被看到的位置上面，权柄也不一定会看得到你的。我再讲一次，应该是这么说，有智慧的权柄呢，他能够看到，就算你躲得很好了，权柄会看到你，因为神看到你了。但是在世界里面有些权柄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你太明显的想要把自己的好处放出来的时候，那当然人会看到这个的。那如果说碰到一些权柄，他可能在这上面处理没有非常恰当的时候，因为你不断的讲你自己多好多好嘛，你不断的释放出来就是你的很好很好很好，那权柄看到这个，他也可能你好像也不错，试试看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或者说我很想要往上爬往上爬。那这个也是一种愚昧的问题，我说这个是一个站错位置的一个问题哈。重点就是说人会想得到不适合自己的地位哈。大部分人，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讲的就是这个。好，我先讲，大部分人是怎样子呢？都会想要不断的升高位，特别例如说在职场。有没有在职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进到职场，其实我不就是有一个梦想吗？我有一个野心，我想要一直不断升级、升级、升级嘛，然后能够当老板啊、当主管啊，这感觉是很好的哈。但是这边第八节、第九节就讲到这个蛮奇怪，好像突然间讲到从看到这个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突然讲到第八、第九节，这边讲到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啊。凿开石头必受损伤，劈开木头必遭危险。这边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人在不断的想升高位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可能会做一些不好的举动去得到更高的位置的。这边讲到陷阱，讲到拆毁，讲到挪移哈，就基本上你会想要去得到甚至是用不好的方法去得到更高的位置。在职场里面，以前我们在职场里面其实真的是哇塞，勾心斗角到一个蛮像连续剧八点档的这种感觉的哈，真的是蛮奇特的，是蛮难想象的。我最近上上礼拜跟一个我以前的同事一起出去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我们所谓的处长了哈。那现在不断的往上爬，那他就告诉我们里面很多最近七年没回去了，七年里面所发生的很多的内幕哈，所以那个就是国分久必合哈，合久必分哈，所以你看到里面很多政治的权力的勾斗哈，职场是很明显的哈，但是人其实是这样子，因为人是想要得到更高的权柄，会想要得到更高的位置，但是愚昧人错在什么地方呢？愚昧人不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站错位置是很可怕的，站错位置是很可怕的。我以前呢，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当主管真棒，呼风唤雨哈，一句命令一下去，所有人是，老板是，然后赶快去做。所以我都觉得哇，当老板多拽啊，多威风啊，就很努力工作，努力工作。没想到当我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我心想，哇塞，当主管还蛮痛苦的，因为主管也蛮厉害的哈，就你面临的主管又更高了。更高的主管对你的要求又更高了啊！ 而且你站在这个位分上面的时候，你所管理的，你要负责的更大了。所以说，当你是在更高的位置上，你承担的要更高，你承担更多的时候，你的生命力、你的能力、你的灵命，马上就面对更大的冲击跟这个调整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站在更高的权柄的位置的时候，我的破口更会被放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愚昧人不懂这个。他就看到的只是说，哇，当老板没败哦，呼风唤雨不错，就像我以前说的。可是你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伴随来的是很多更高层次的不同的，就像教会也一样，我们在做很多属灵征战，对不对？你如果体质不够，你做更高的属灵征战，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更高阶的邪灵的权柄的，这段可能也要到时候删除录音。好，所以真的愚昧人站错位置，愚昧人不懂这个真理啊。我们要站对位置。我举例好了，像最近刚好因为牧师不在啊，我一位牧师就安排我某些日子要做晨祷的分享啊。基本上以我现在的功力做晨祷分享，我至少要花四个小时预备，四个小时。那我预备这个，我就心里想，哇塞！我以前在我们像就坐在下面听牧师讲，哇，真棒！听，然后想说，哇，有一天我也想要能够分享哈。自己分享完四个小时一次，心里想，哇塞，一个礼拜一次我就已经吃不完兜子走了，你知道吗？那我就会想，牧师怎么做的啊？你每一天花四个小时，然后每一天早上都要做哦。我现在最近是只要碰到晨祷，我就隔天晚上回不了家，因为今天早上我就要五点起来真的晨祷，你知道吗？而且早晨倒在那里就对了，晨祷。所以我们很想要做更高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承担力可不可以？牧师可以啊，因为他大概花40分钟就可以了。对，我要花四个小时啊，所以他可以天天做，我没办法的哈。所以因为牧师一次就好了哈。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不要站错位置。第十节就很有趣，铁器钝了哈，若不将刃磨快，好，所以刚才把刀啊，梳子哈，这个我觉得他讲什么？如果从这条线去思想的话，我说基本上五到十节是很难解的，但我现在从这条线去想的话，第十节我觉得他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哪里不足，我们哪里还是很钝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个刃磨快。原文意思就是磨砺。好像我现在分享晨祷需要四个小时，那就代表我对神的话语非常不熟悉，不够精准，对生命的这个认识也不够的，我的整个生命整个成熟度都不够，以至于我现在去默想神的话，我可能光一个晨祷我花了四个小时。所以这就代表我们要把我们的刃磨快，我们哪里钝了呢？我们需要让这个地方更加的去装备，更加的加强，是生命吗？是恩赐吗？是这些我们的知识吗？我们要去更多的去磨砺我们的刀啊，以至于当时机来了，当神真的要提升你的时候，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是游刃有余吗？是游刃有余。哦，我今天会说这句话不错哈，游刃有余的。所以我们的刃要磨快哈，我们才能游刃有余。这是很重要的。不然当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是，我说站错位置，我们很想赶快爬爬爬爬。我告诉你，你真的还不 ready 的时候，你往上爬，很痛苦的，真的会很痛苦的。你一上去，你发现你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是很痛苦的，所以说我们要能够，我们需要有智慧。所以这边讲到，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我们哪里还是钝的？我们要来求神智慧来告诉我，我现在所做的，或者说我现在所走的方向，是不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我们不要过快，我们也不要过慢。神要你跑的时候，结果你是钝的啊。这个也不 OK 的哈。那神还没有跑，你自己要跑，这样子也是不 OK 的。所以说我们要非常小心。愚昧人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他会站错位置哈。好，这接下来呢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愚昧的人呢，这边讲到主要还是讲到愚昧人无法控制舌头哈。十一节这个讲到，未行法术以先舌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个法术是讲那个 古代埃及啊，那个蛇有没有？好像一个笛，然后让蛇动来动去的哈。那十二节这边说到，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嘴吞灭自己。愚昧人的舌头，我们上次其实在传道书的另外一章，我们有稍微讲到这个。这边有几个重点，我们再次再提。第一是愚昧人的嘴，其实他到最后呢是毁灭自己的。好像我讲的是别人，可是最后是毁灭自己。第十三节说，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末尾是奸恶的狂妄。这句话蛮有趣的。当我没办法控制我的舌头的时候，我一开始讲话基本上可能起心动念也没有真的太糟糕。我一开始讲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应该说我可能讲的心，我的心的动念已经不对了。可是我一开始讲的东西不会太严重的啊，所以起初讲的东西听起来只是愚昧。可是我跟你讲，你越讲不该讲的话你越讲，错的话你越说，讲到后来呢，它的末尾是什么？奸恶的狂妄。所以原来它是一条，这条是偏右的路哈，偏左偏右偏左的路哈。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越走越深的。你的话从一开始只是别人听觉得啊，你讲出来有点愚昧，可你讲多的时候，原来你的话会影响你的心的。好像一开始你的话是因为出于你的心，可是你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心。你越讲负面的话，你会不会越负面？会的。所以你去越讲别人的不是的时候，你越去攻击别人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到最后会怎样？会吞灭你自己的。因为这个是我越讲越讲愚昧的东西，他到最后他会成为更负面更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还有愚昧的人讲话呢，他也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就是很多话不是讲的问题，而是讲的时候对不对太快讲是不 OK 的，太慢讲他基本上就会落空的哈。好，然后这边第十四节又说，愚昧人多有言语哈，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是谁能告诉他呢？这边之前我们就讲过愚昧人的一个舌头的问题，就是讲太多话哈。那这边再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很爱讲很多话，多有言语，可是问题是人根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啊哈。这代表什么？愚昧人是很喜欢下定论的。一个愚昧人，我可能有些人跟你讲话，他会常常说你就是等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你这样做你就肯定怎样，就是说他很容易下定论的。我们或许我们跟别人讲话，我们也蛮容易下定论的哈。我们需要小心。当然，我们有神的真理，在神的真理里面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确可以给他更多的分辨力。可是我们自己真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在行在智慧里面。如果是用自己的智慧去想一些事情，用自己的智慧去给出建议的话，那其实我所说的话蛮危险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定论性的东西啊。所以最近有青年就跟我聊一些感情的事情嘛哈，我就心想哇，想了想，我突然发现我蛮想跟他讲，从我的经验谈告诉他应该怎么处理的哈。后来想想，用我经验谈跟你处理，你也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哈，看我就知道哈。所以就是后来才想，不对，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你太多事情。当然经历成为一个辅助，但是最终我要回到神的真理。所以说愚昧人讲话这地方要很小心的。因为人都不知道将来什么事，你怎么可以那么容易断定有什么事情呢？十五节说，凡愚昧人，他的劳苦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也要很小心，我们去听人家的建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愚昧人呢，他是蛮混乱的，他没有方向性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他连进城的路也不知道，也就是说他连自己该怎么走都不知道。愚昧的人，他的方向不清楚的，他自己都没有出路的。所以当他给人的建议的时候，建议本身也是没出路的。我去听别人一个愚昧人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要很小心，我不要让他带领我走错误的方向啊。好，到第十六节、第十九节这边讲的是愚昧人的一些行为哈。十六节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哈。然后讲到说，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未要不利，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这边讲到若是孩童，孩童代表什么？孩童代表思想是不成熟的。这边讲的不是 回转向孩童，是讲思想是很不成熟的。有的时候这边讲到，他讲说群臣早晨宴乐，这边讲到一个是思想的不成熟，另外一个讲的是什么？是没有节制。早晨宴乐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是他的宴乐应该是一种狂宴的问题，一个是没有节制。第二个是群臣早晨照一般聚集是要做什么呢？应该是要处理国事吧。所以就是说，原来愚昧人第一是他的思想很不成熟，第二是他没有节制，该做的事情没有处理，该做的事情不做，甚至整个时间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我们要非常谨慎，原来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很成熟呢？我们做事情有没有节制呢？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先做呢？十八节、十九节继续延伸，十八节的行为，愚昧人呢，他会懒惰，所以房顶塔下，因为手懒，房屋滴漏，这是一个懒惰的状态。然后这边又讲到十九节，摆设筵席是为了嬉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对愚昧人来说，他的思想很不成熟的，他不成熟到一个程度，他的行为也是不成熟的，他没有节制，他该处理的事情不处理，他会很懒惰，他不想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这边讲的什么？为了喜笑，为了快活。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判断就觉得只要是爽就好了，开心就好了，但是这个东西是其实是不够成熟的。这边讲到，最后讲到说钱能叫万事应心，这边讲到是一个价值观的偏差，所以愚昧人因为不成熟，所以他到最后他的一些价值观本身也出了偏差。我们都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子的状态出来，这个是我们需要自己来帮来审查的。最后第二十节也蛮奇怪的，好像讲完这个突然又讲到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好像讲了很多，讲到愚昧的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状态，讲到这边，讲到最后这个地方好像突然很奇怪，二十节突然做了一个这个总结，你不可咒诅君王。好像十六到十九节这边讲的是你的王嘛，你的群臣嘛，所以有可能是执政掌权的，的确是有问题的，有一些他们有这个思想的愚昧的问题的。但这边突然间告诉你说，你不可咒诅他们哦，你也不可咒诅富户哈。这边为什么我今天想这个东西，为什么最后用这一节来做一个收尾呢？这边讲到咒诅。咒诅基本上是一个蛮严厉的用词的，你会咒诅一个人是你心里面已经是完全不行了，是很愤怒到一个程度，你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事情的。你到咒诅的时候，你已经是攻击性的了，你不再只是我不舒服而已，是我起来攻击你。所以说这边讲到一个东西是，原来好像前面讲到是执政掌权的，好像现在政府啊国家，哇，今天有好多要删除的，好多执政掌权的部分是愚昧的，你看在眼里你会觉得不 OK 的，对不对？可是你当你咒诅的时候，是你起来攻击他们呢。当我们起来咒诅的时候，原来我们也成为愚昧的。所以原来他讲到这么多的时候，他最后还是要反察到自己，我们虽然我们会看到一些愚昧的事情，但是我不能成为跟他一样愚昧的，因为当我起来攻击的时候，我就像孩童一样，我如同孩童一样一般的计较。孩童之间会不会争来争去比来比去？会。所以最后，原来最后神再次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如果说虽然有这些问题，虽然你看很多不成熟的事情，但是你起来咒诅他，你起来攻击他的时候，你自己也成为了不成熟的那一位。所以面对而且这边讲到说你不可传扬因为空中鸟有翅膀必述说这事，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种保护的，就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已经起来攻击的时候，基本上你应该也会跟别人讲的，讲到后面这东西会传出去的。所以说这边是一个保护，我们要有智慧，有些东西我不是要跟人去一直不断的去分享，不断去讲这些东西的。当然当你在面临一些很痛苦的状况底下，你是要把你的情绪能够去讲出来的，能够跟很相信任的朋友去分享的。 但是这个这整个前提之前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的。他为什么会咒诅君王咒诅父户呢？就是我讲，因为他看到太多这个，他可能觉得他看到愚昧的事情太多，他受不了了哈。可能平民百姓受不了执政掌权者的欺压。但是这些感觉是很真实的，我们一定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这就让我想到像大卫一样，你看大卫的诗篇哦，他里面讲的情绪他蛮透露的哦，蛮表明的哦，我恨死他们了，很巴不得他们怎样怎样怎样。大卫是可以很透明的把他的情绪感觉都说出来的，可是他的对象是谁？他是先对神说的，而且不但对神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诗篇讲到最后都会再拉回到一个正向的方向，因为当你对神说的时候，神最后会给你智慧。我情绪大完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个智慧，让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有一条出路。如果我只是不断的对人分享，对或者在心里不断的咒诅的时候，其实你只会陷在情绪面，你不会有最后的那个出路跟智慧的。所以一切的事情，我觉得今天今天的第十章，我刚刚说我给他的题目是居左或居右，大不同，真的很不同的。我们到底要选择哪边呢？原来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做一个决定的。我这个人是往智慧的方向走，还是往愚昧的方向走？其实基本上他讲的，我刚说居左居右是一个方向的东西，是一个我的转向。也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做一个决定的。我只是转左或转右的问题而已。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当我转向如果我说我想要选择智慧，那我就要转向什么？我要转向神。因为只有从当我转向神的时候，我才会有智慧。如果我觉得是我，如果这么说，如果说我觉得我有智慧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应该还没有很快转向神，因为你基本上已经选择了你自己的智慧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当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发现我最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陷在一些困境里面，当我心情走在一个比较低的状况底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不太想去找神的，我都会比较想先用自己的力气，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些事情的。但是搞到后来，你会发现你越搞越无力，好像那条路你越走又越远了。所以要先选择转向神，这个时候你跟神求智慧，神的智慧就来帮助我们，神的智慧就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新的方向。好像今天讲的整个地方，他如果说在这个愚昧人，如果他有不同的角度去跟神要这个智慧的话，不管是以柔和的方式，不管是看到自己哪里是钝的啊，不管是看到自己是不是也在咒诅里面，也在一个不成熟里面啊，去咒诅别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选择行在智慧的那个方向，选择居住在智慧的这个方向里面。求主今天来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敬拜队。
今天做到
一位牧师吗？